詹金枝，1893年生于新竹琼林，父亲詹鹏才，人称詹秀才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詹秀才非常开明地让女儿进公学校念书。
阿爸，
什么事啊？
金枝又得第一名了。
又有什么用？我是女生，神仙会把第一、二名给男生，我最后还不是第三名。
你做得真好。
公学校毕业后，詹金枝继续就读台北第三高女，后又完成助产士的养成训练。1913年，与七岁时就在双方父母做主定下婚约的张七郎完成结婚大事。詹金枝捧着书在校园里走着，遇见同样是客家人的初妹。
金枝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你要回家去吗？
阿爸说我要去学习当助产士，之后再跟张仁寿医师的公子张七郎结婚。
对象都决定了，
这可是小时候就讲好的婚事，阿爸怎么安排就怎么做咯。
张七郎是张仁寿最小的儿子，1910年考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，1915年医学校毕业，现在基隆铁路医院服务，很快的1916年就到淡水自行开业，创立仁寿医院，直到1921年举家迁往后山的花莲凤林开业，医院人名仁寿医院。仁寿医院在凤林才刚开业，患者就很多了，从瑞穗以上到寿丰以下的居民都来凤林看病。张七郎在帮阿婆看病，刘坤要阿婆抱，
要乖哦，阿婆生病了，你不要吵哦，让医生好好看病。
阿坤，走咯。
金枝，谢谢你，真是我的好助手、好老婆，把家里打理得那么好，不但要照顾孩子，也要在医院帮病人打针、换药。
今天你大哥要来家里吃饭，我叫厨房的人把饭煮得硬一点，大伯喜欢吃硬饭。
七郎晓得金枝总是细心，因为有金枝为他打理一切的家务，使他能够放心在外打拼。1945年，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，张七郎第一时间听到台湾光复了，还高兴地手舞足蹈。他热心教导乡亲说国语，一心向着祖国的张七郎从没做过危害政府的事。但张七郎和他的三个儿子张宗仁、张一仁、张果仁还是成为清乡杀戮的对象，走向人生的不归路。4月4日那天晚上，有宴请国军的晚宴，随后就有几个人来到街上张家开的医院，对张七郎的大儿子张宗仁说：
你是张宗仁吗？今天晚上有好几个阿兵哥好像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，你带些药跟我去。
好。
到了8点多，又有拿着枪的阿兵哥来了。那时张七郎的三儿子张果仁从外面买完东西回来。
你是张果仁吗？
是。
张果仁一说是，旋即被带走。果仁的太太张玉婵和大嫂在家里很焦虑，但是有一个外省人方先生还待在他们家里，从228事件之后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医院，3不5时就来聊聊天。后来他们心想，这个方先生会不会是国民党的特务被派来监督他们，于是就将当日看诊的收入全都拿出来给这个方先生。
方先生，求求你帮忙救宗仁果仁。
我没有办法。
方先生表示自己没办法，也没拿钱。隔日一早，张玉婵就到公婆家报告宗仁果仁被抓一事。张玉婵一向称呼自己的公婆阿静阿静。
健，阿健，
林阿静和我们家老二伊人昨晚被阿兵哥抓走了。
阿静，昨晚中人跟果人也被阿兵哥抓走了。
不要担心，上帝总会留下一个给我们的。
张玉婵和詹金枝依序回到医院。回到医院，张玉婵和詹金枝开始杀鸡，做了四个便当，准备送到军营去。做好后，詹金枝独自前往军营，把便当交给士兵。
阿兵哥，拜托你把这四个便当交给我的先生和三个儿子。
留下一个便当，其他三个带回去。
詹金枝心里七上八下，为什么只留下一个便当？詹金枝还没回到医院，却有一个阿兵哥前来报信。
你们家昨天有三个人被枪毙了，尸体被埋在公墓那边。
然而，只有一人存活，被关了好几个月才被放了出来。知道埋尸地点后，隔日，张玉婵和两个嫂嫂及亲戚去找。公墓的范围很大，大家分开找，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找到。
我找到了。阿介在这里，果人在阿介的下面，
中人在这边。
不过我们现在没有锄头，也没有牛车可以运送，我们还是先把土盖回去吧。
隔天天未亮，张家请詹金枝的外甥用牛车偷偷把尸体载回来。
走小路吧，现在戒严，外面事情那么多，还是小心点。
牛是否也感受到了肃杀的气氛？一路狂奔回去。他们用牛车将尸体运回来之后，就放在客厅预备好的木板上。全家陷入悲伤的情绪。宗人的小孩安满才三岁，和大人一起围着那冤死的三个人哭。
不要哭，我们都要活下去。
坚毅又勇敢的詹金枝亲手清洗他们遍体鳞伤的身体。果人的腹部被利刃切开，肠子都跑了出来。为人母亲的詹金枝就这样把肠子塞回肚子，一针一线的缝合起来。将尸体运回以后，很快地就举行告别式，父子三人就埋在厝旁农园的空地。告别式结束之后，医院关闭，全家都搬到农园生活。三位寡妇化身农妇，辛苦地做粗活，养猪养鸡，挑菜卖菜。
阿静心一定很痛，却不敢在我们面前哭。
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
这个家族幸好有詹金枝，他无时不刻的祈祷，很少在媳妇面前哭泣。真的难过时，就唱着圣诗。唱到泪水不再流。每天晚上，婆媳三人在客厅做家庭礼拜，一起读一节圣经，然后詹金枝讲解那节圣经，再一起吟唱圣诗。这样的礼拜持续了好几年。
上帝怎么会让我们遭遇这些事？
常常想到志满出生就没有父亲，真对不起他。
要常常向上帝祷告，依靠他。如果没有信仰，早就自杀了。
后来，即使家里过得很简朴节省，詹金枝总是关心牧者生活上的缺乏，解决会有的问题，像是修缮牧师馆的漏水，借钱给会友去缴医学院的学费。有一天，詹金枝在街上亲戚家客厅聊天。
最近都好吗？我跟你说哦。
你等我一下。先生，先别走。你有带装米的袋子吗？
有啊。
那你跟我走。
詹金枝就领着那个中年男子到马路对面的碾米厂，买了二斗米给他带回去。又有一次过节时，詹金枝一早就在绑粽子，蒸粽子。
玉蝉，你拿这个肉粽去给牧师吃，知道吗？趁热快点送去。
知道了。
你好吗？我来找张老夫人。
他在里面，有什么事吗？
我阿三啊，我带了三处肉要来跟你们分享啊，很好吃呢。
人来就好，怎么又带东西？
哪里？以前常常有你们帮忙，不然我们都不晓得警察在讲什么。
患难见真情，张家惨剧之后，许多亲戚不再往来，但是之前常被张家照顾，住在凤林北边山上的原住民，却走一个多钟头的路，把他们猎到的野猪、山羌等各种野味送到太古巢来给张家添菜、添温暖的安慰。这样彼此信任的情谊，让詹金枝死前交代，告别式要请原住民诗班来唱诗。
阿静，你怎么了？
哎，好痛，我跌倒了。
原以为苦难已经远离詹金枝，怎料在他82岁那年夏天跌倒，大腿骨裂伤，卧床休养好一段时间。后来大腿骨又裂伤了，这次卧床直到1982年过世，詹金枝再也没有站起来走路。
玉蝉，几点了？
工作了一天的玉蝉虽然很困，听到詹金枝的呼唤便坐起来。
阿静，凌晨3点了，睡不着吗？是不是腿太痛了？
我的腿不痛，但是我的心好痛。你知道吗？他们三个人好可怜。
折磨詹金枝的不是疼痛，而是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往昔的惨剧历历在目，使人分秒难挨。
阿静，你要仰望上帝，凡事交托给他。你要仰望上帝，凡事交托给他。
因为玉蝉担心詹金枝做出什么傻事，就在床边一直为詹金枝祷告，直到婆婆平静下来。这样反复一段日子之后，詹金枝又开始读圣经、唱圣诗了。读到重要的话语就打个折，每天反复诵读。圣诗更是唱出全心全意的赞美。1892年1月4日晚上，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急。詹金枝明白这是最后的时刻了。此时，他的心境却那么的平安。
玉蝉，你服侍我这么多年，我非常感激。你是个孝顺的好媳妇。上帝会祝福你。
第二天早晨，詹金枝回到天父的家了。他曾说，他们三个在天上等我。那么，詹金枝应该是在天家与父子三人团聚了吧？因为风雨都停了。